你好，欢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2020年，你需要多冥想，多运动，偶尔听播客，少看手机，好好吃饭和睡觉。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
我回到大理之后，我本身就是大理人，我是诺人。
啊，你是大理人哦。
我爸爸是白族，然后我妈妈是汉族。
哦。
然后，当然他们上一辈又是反过来，我奶奶是白族，
嗯，
我爷爷是汉族，
嗯，
这样的一个背景。
嗯。
然后我长大的那个小村子都是一个白族为主的一个村子，
嗯，
所以呢，从小就说白族话，所以我基本上是。六七岁，
所以你会说白族话？
七八岁才会说汉语这样的，
哦，
对，从小说白族话的啊，是这样子。然后呢，我大学毕业以后呢，我在过一个国际机构里面一段时间，然后，
嗯，
又去了美国念了书，
嗯，
然后之后在过上海啊、广州、深圳一段时间，但是我在的最长时间就是在北京，那么十多年。
啊，在北京15年
啊，对，哦，所以现在认识娟文也是在北京认识的。
你做什么的？那个时候职业是跟教育相关，还是
在北京的时候，主要是做跟主要就有几个项目的，但主要就是跟教育有关系。
哦，
我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国际机构的一个中国区的一个负责人，然后呢，我们做的一些项目呢就跟教育有关了。
嗯，
但大多数是集中在做教师培训。做一些新课标的推广，
嗯，
这种服务上层一点的这种工作。
嗯，
当然我们有很多外国专家来做一些什么那个课程研究呀，这个教学方法以孩子为中心的教学方法等等，
嗯，
这些的研究，心路研究啊，
嗯，
等等。但是呢，这个因为这个还是面比较大，那个时候一做就是。每一个以省为单位，大概最多的时候有全国大概有18个省，都有我们的那个专家志愿者在做各种各样的教育工作。
嗯。
啊，但是有很多项目啊，然后大概是2013年的时候吧，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要换一个环境，然后呢，本来想去上海，然后我说跟教练说我回来一趟大理来，然后就。回老家去了，然后我家是诺顿的嘛，
嗯，
离大理还有个2个多小时的一个车程，
嗯嗯，
然后回到大理以后，我在这里看了以后说，要么我回大理吧，我以为就会说，哎呀，你就说说笑话，结果他真同意了，还，他说还可以啊，然后我就说好啊，然后我就租了一个房子，把那个所有该添的准备好了，然后就去北京，把那个时候子润他在我孩子才2岁嘛，然后卷嘛我就把他们接过来了，就这样就过来大理。
就是很轻松的一个决定，是吧？
也不完全是很轻松，因为2013年那个时候是我在原来的这个机构也在了很多年，然后我的工作呢就慢慢的从最初的做一些给人做一些培训，
嗯，
做一些这个讲课啊什么，然后跟人打交道的就赋予做管理，做管理，然后又做的基本上都很少能够跟真正的那个。你觉得需要跟他们聊，跟他们一起成长的那一些人，
嗯，
脱离了一些，实际的一些接触，更多的是人事呀、财务呀、管理呀，就这一类的，所以呢，就觉得好像有小点， 有点不着边际
就
的
找不到那个价值感在哪。
对，人家说有点像是中年危机，但我觉得我还早的吧，但是就有点那种中年危机，确实有这种感觉。而且那段时间确实有一些压力，就是，因为你得必须要思考，要做出一些成效来，做一些社会项目，发展项目。你做教育扶贫也好，做卫生健康扶贫也好，或者说，通过一些做志愿者服务项目，能够推动当地的一些发展也好，最终你是要看到人的一些改变。而我自己其实是非常，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从小就觉得不应该，就比较，没有特别大的野心的一个人。我老是觉得我其实上可能改变不了多少。然后去了美国以后，也当时就回来，但是还是有一小点感觉。才毕业的时候，信心满满的，觉得可以改变一些东西。但是好多年以后回到我家乡，然后我看到，像我哥、我姐姐他们的生活还是没有什么多少变化。虽然我自己做的是很多这个发展项目呀，很多其他的一些觉得很有意义的项目啊，然后受益面、接触面也比较广，但是落到你身边的人，你就会发现你还是很无力的改变他们。实际上就是最后就觉得在街上，结合我自己的工作，就越来越浮在上面了。
其实这我觉得就是中年危机的本质，
是吧？
就是你到一个地方发现啊，我改变不了世界，然后我连身边的人都没有怎么改变，我自己还是卡在这儿，然后也没有做太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种感觉。
是，尤其像我这样的年纪的人士，可能是因为我47、8岁，然后再过几天就50岁了。然后老师就觉得，我们小时候都有那种叫励志教育嘛，你要有志向，要改变，为改变家乡，改变什么什么去读书然后呢去努力。结果发现，实际上能够做的事情还是挺有限的。再加上13年那个时候，北京确实也是雾霾比较严重。
你就是一直是在你，的这个职业生涯中，你觉得你是热爱教育的吗？这个行业吗？
对，我其实上我不知道我热爱教育，我也从来没想过我做教育。因为大学毕业的时候，实际上当时我们那个年代还可以，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可以去教书的。但是对教书有一种偏见，就是觉得教书这个职业是，没有本事的人才去做的那
啊，
种
是
感觉
吗？
啊，所以就觉得，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热爱教育，因为当时对自己认识特别浅薄，或者说不太了解自己，我甚至比较讥笑的说，我是大学毕业以后好多年以后，我才突然开窍了，好像那种感觉，因为懵懵懂懂的就已经大学毕业了，所以，但是呢，我所从事的工作一直都跟教育有关，这是我后来在总结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一开始的做的时候，都是一些，给人家做一些小小的一个培训，做一些交流的一些工作，然后我再过一段时间红十字会。所以呢，去跟那些志愿者在做一些项目的时候，会非常喜欢的一点，就看到他们是什么样的成长，然后他们有什么改变。我们以前做过一个项目，你比如说是禁毒和预防艾滋病的，你会看到你身边的那些人，比如说他感染了艾滋病或者他吸毒，然后他是一个青少年，然后他的思想状况等等那种。所以我们跟他们的谈话呀，跟他们做一些培训呀等等，那些过程都会，你就会发现。哎，他们身上会有一些，你说的每一句话，或者你做的每一个事，对他们还是有影响的。这个可能是潜移默化的，会觉得反过来对我自己价值有个认可，就是说你做的可能会影响别人，也许你不在意的，但是会影响到别人。所以之后的做的很多很多工作，我也在过企业，但是跟在企业也是跟类似于跟教育有关系，更多的是培训他们的。管理层呀，说怎么样的做一些交流管理等等所以就一直做的这些工作，包括我后来在过一个机构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机构，叫全球工人与社区合作计划，是跟耐克、阿迪达斯这样的，在流水线里面，在东莞还是上海这些，就一进去就2、3万工人排成一排做流水线的那个做鞋子那个，至于那些工厂里面做。企业社会责任的项目，然后你就会发现，即使做那些项目，也更多的是教育，跟教育有关系，所以就可能所有做的很多项目合在一起， 但是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跟人打交道的，看到人改变的，这个我也在认同，就是说在考虑什么给我最大的一个成就感或者满足感，好像每每看到一小点这种改变，我觉得蛮有成就感的，可能这也是激励我自我激励的一个主要因素，我在回想。
但是你到大理的时候，你决定搬回来的时候，你并没有决定要做什么学校什么的。
没有，因为那个时候落差还是蛮大的，真的是。因为我跟娟文说我回来，然后那个当时还是娟文是有小点情怀的，我其实也有一些，但是呢，我呢因为是做管理层下来，就是回来以后看到这里的人的收入，这里的人的这个做事的这个效率，然后。就很慵懒的又过一天这一类的就很不习惯，然后这里的人一谈到说工资待遇啊收入各方面都觉得哎好像就没有办法能够去跟你在北京的时候那些能够相对比，然后呢最后我们就觉得要开一个小小的咖啡馆，我说我不会做咖啡，然后我想做什么反正要做点什么事，他说其实当时设想的蛮美好的，就是你拥有一个小店，然后摆上一束花，然后放点音乐，然后你想来就泡杯咖啡，就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然后
生活
就生活，然后我俩就但是呢又基本上是从以前的背景来叫眼高手低那种感觉，就是你自己想到很多，但是是没有亲自操作过嘛，所以我们就说好，我们就亲自操作一个这么一个小店，也所以呢就我们就去在跟缅甸接壤的一个地方，一个小小地方小镇子，去学人家当地土著的那种小吃饮品啊，然后啊住在朋友家，就那个边陲小镇住了一段时间，专门去跟那当地的那个少数民族的那个老大妈学他们的怎么做饮品等等，回来以后就开了这个店，然后开店呢就基本上都是自己做的嘛，所以呢我自己也会抄起那个锤子呀锯子呀去拱去斗椅子，然后有一次把我给大拇指指甲给扎坏了，整个这一片都换了，疼得我哇哇叫的那样的嗷嗷叫，就是特别感触那段时间，就是你亲自拿起锯子拿起这个工具去做一个小板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每一个事情真是不一样，你会花很多时间，一次不成功，然后我就突然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反思自己以前做的，以前都是一些口号
纸上谈兵，
纸上谈兵很多就落实到这样就更加敬重那种把脚踩在大地上生活的人，真是这样的。后来这个其实上后面影响就可能我办学的理念啊还有对孩子的一些教育的一些想法都是这样子啊，然后那个店呢开的自然也不成功，成本是10块才卖出9块钱，岂不要说成功搞了一段时间以后确实是撑不下去了，然后觉得关键问题是不挣钱也没关系，问题是大把的时间要贴进去，然后也没有远方倒是有但是没有湿了，是吧？就搞得好累我记得我还曾经去给一个人送外卖，送的那个他点了一个饮品，然后我电骑了个小电驴去送，那个下大雨的很不容易，然后娟文也去送，然后回来有一次还摔下坡嘛，那路滑摔下来，然后就觉得这个有一点我们是认真对待每一个客户所谓的哈，每一笔单他们点了一个餐我们也会认真去做，你这样做是确实挺好的，你自己也满足了你的想法，但是这样从做运营一个小小店的角度来说肯定是不成功的，
太亏了
对所以这个就
这可能是为什么大理就是各种店开开关关的吧，因为大家可能最开始都是抱着这个，
但是是确实是热火朝天，我当时也从北京回来也是各种就是充满各种激情的，就是觉得其他都觉得很失落嘛，然后终于有一个事情可做了，所以把很多精力投入在那个店里面。
所以你那时候还是有抱负的。
有抱负的，我就觉得不管我做什么，就是做经营一个店，一定也要做得很好那种，所以就特别特别努力的去做这个。但是呢，实际上总体来说，这个店就是从大环境就决定你不可能有多少生存的希望。 然后我们当时还请了一个就荷兰来的一个朋友，他就然后呢他给我们做那种西餐，也做的也挺好，他也不领工资的，他就来每天的报酬就来给我们做做餐，然后累了说买一箱大理啤酒给他喝，真是有一点事那种感受。有一年下雪，我觉得那年下雪，雪大雪纷飞的，然后外面雪，只认在外面才三岁多一点，然后就在外面雪地里面玩，然后我们在那里，然后客人点了一个，我记得是汉堡还是什么东西，在那里牛肉汉堡，那个我们那个朋友河南来的那个朋友在那里煎那个牛肉饼，然后锅里面滋滋的冒出气来，然后外面很暖那种的，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我说哇。问题是这个还一分钱不挣，我们在那么投入，确实有感触蛮多那个时候啊，所以这个店就没有经营多少了。后来呢，就是，我在店里呢，偶尔会有一些家长带小孩来嘛，我呢闲极无聊，我就跟孩子就会他们呢，好像也是，一直以来的我性格当中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看重每一个孩子他。因为我自身从来也不把孩子就当孩子，就觉得他是一个人这样的。但是孩子身上，我确实是一直以来都会发现他们有一些，我觉得学习的地方哈。甚至这么说吧，就是说很多东西我没有，但是他们给我一些灵感，或者给我一些动力，给我一些思考的一个空间。所以他们来了以后，我也很愿意跟他们互动。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结合，因为有些家长他就。很少看到一个男的，中年男子跟孩子还那么玩得来啊！因为你知道，这可能很多，我跟很多妈妈也聊过，他们说很多男的可能是，比如说到四五十岁啊，事业有成啊，但是他们很少，要么就没时间陪孩子，要么有时间陪孩子，但是不知道怎么跟孩子玩，玩不起来啊，所以呢就跟孩子玩，然后呢，有一次呢我就在沙坑，有咱们小区里面有个沙堡在那带主任玩，然后有个家长就说，我看你跟孩子玩得挺好，你要不要让我们这个孩子也一起玩，跟你一起玩，我出点钱给你，我说我不要钱，你可以跟我一起玩。
我有时候看到好的就是带小孩特别好的朋友，我也有这种感觉，我能不能给你点钱，你帮我带一天。
然后后面那个，但是这个东西就开了头来。后面因为他有一个朋友也是一起玩的，他说：“哎，那你就把我这个也带，就一个是带出三个来，三个人带了吧一小段时间，但是很好玩。然后因为我确实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是本着那段时间很失落，开店又开不起来，
互相治愈。
然后但是跟孩子在一起玩还是蛮开心的，然后就。在那里跟他们各种玩，他们玩沙球，我也跟他们玩，而且我真是那种跳进去把自己搞得脏兮兮的那种，跟他们一起这样的玩，没有那种站在边上跟他们那种所谓的那种教育那种，我不这样，就是跟他们真是一起踩泥巴，然后一起玩，跳到水里玩沙球，然后到处玩，然后家长觉得这个非常好。就越来越带越多，就带了好几个孩子，那带了到七八个孩子的时候，我是带不过来，我说我，但是呢又不好退，我这有点讲面子，就是人家那么诚心诚意让你带他们的孩子，信任你，然后你说我不想带了，我就觉得放不下脸面那种感觉，所以就开始招了那个龚老师，他们就约他们一起来招老师，也是这样，我们没有什么发广告啊什么东西，就是。龚老师是他带过主任一小段时间，因为我们开店的时候特别忙，他带来的东西，这个女孩子不错啊，就带孩子，就约他要不要做，他就加入了啊。包括我们现在那个小汪老师，他也是在他去部队之前，就认识他嘛，他就带孩子，就看到简直是个孩子王，所以我当时就说你去部队也可以，部队回来再跟我，然后其实他就早就是这一类这样的形式去认识，
就是顺其自然的，
没有说你要招一个广告，我给你多少薪水，要什么要求，哎，我们也试过一两次的，大都不成功，因为可能心里面的想象的和心里面需要的东西和现实有一些落差，所以就这样带起来。
所以你也当时也没有研究说，比如说这些什么教育的理念、学校的门派、什么自然教育、什么华德福这些有名的学校，你也没有去调研这些。
没有，就是整个学校的开始完全是基于孩子自身的 情况，就是我带的那几个孩子，我所有的经验都来自于我，当然以前也有，但是以前的教育更多是面上的、项目上的所谓的，现在呢就真的是你，我基本上都记得每一个孩子，他哪几个印象最深刻的，做了什么事，说过什么话，那么成长，就是他们的改变是这是真切的、真实的，这个感受获得的，所以没有太多的说。我因为具备了某一个教育的理念，某一个教育流派，我要推广某一个教育流派，没有，也就是奠定了，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包括自由到现在也是，人家问你是什么流派，我说你可以说自由流派，但是没有说是流派，因为后面才发现我也听说过，但是一直都是专注自己做自己的嘛，我就来一个孩子，尽量的跟他。互动陪伴他，
那你怎么去衡量就什么是好的教育，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教育产品这件事情呢？
对，这个是有阶段的，这个后来做这个教育，其实我说不太了解其他门派，但是我是了解教育的一些研究的一些成果，我不太去听信那种所谓的我要做这个华德福流派啊，蒙特梭利流派啊，什么这个瑞吉欧啊什么的，哎，我都了解这些，而且通读了，应该是了解的非常广泛的，但是我不会去因为那一套影响我，更多的是实际上是说，有一些教育的一些研究成果，你比如说孩子他在符合他年龄阶段1到2岁、2到3岁，什么时候他应该有语言的发展啊，什么时候他会有智力发展，你比如说。你2、3岁、3、4岁，你去教他数学，大多数人来说，他还智力没有发展的那大脑还没有发展的那一个程度水平，是不宜去教他数学的，这是有科学道理的，这不是胡论的，就说一下。所以这一类我是特别重视这个孩子每一个年龄阶段大概有的一些共性，因为这些他研究的成果大多是会，比如观察了几千个孩子。然后追踪好多年这样的研究，他至少有点说服力啊，他不是那种我想当然有我的孩子或者我成长就这样成长的，所以他们就应该这样，这种个案是代表不了这个大普遍的情况，所以呢我也还是蛮了解的，只是我自己就觉得一切的归根结底还是要以孩子自己为主，因为每一个孩子不一样，这个就说到一个理念，所有的教育的一个理念就是你先入为主，那个杜威在教育他的教育的一些著作上，其实说的比较清楚的。你要是一开始就定位我们教育的目标是要让孩子成为对某一个产业或者某一个理念、某一个主义要感兴趣的、有用的这样的人，那你培养的方向是一回事。如果你一开始就是把孩子作为一个人，来培养的话，那你培养的方式和理念又是另外一个途径，所以这点倒是蛮重要的。
什么又叫把一个小孩当人看，这一点又很抽象，
对，
然后又很非标准化，
对，
所以当你比如说我有好几个老师的时候，我说我这个学校的理念是我要把每个小孩当人，我要个性化，这些这些很多学校都会这样说，但是就是你会感到它就很难去变成一个方法，或者是每个老师都可以做到的东西。
对，你说的这个是我觉得也是一个核心的点，就是我当初所有的这些教育的这想法和我读的书理念实践，我其实要让我自己总结，我就觉得我想做的教育其实就是一个正常化的一个教育，实际上就是你刚才你说的，比如说你有一个教育的方法或者一个理念，但是你落实到每一句话你怎么说，每一个行为你怎么引导他落实到这么细节，所以呢很多就最后那一层就断了。
但大理的幼儿园还是我没有去过别的，我也没有调研过，但是我的感觉是我看了一些帖子，我的感觉是和北京上海还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甚至有很多家长就是特意把小孩送到这儿，因为实在是就是先天条件大自然的条件太好了，对吧，你的学校其实也是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它的环境，就是在山上，真正的山，不是说在我们北京幼儿园里然后都要搭一个小山丘，就是其实它这种环境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还是非常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情，对于城市的小孩来说，对，然后你觉得这种自然 有没有去改变，就是孩子他自己生活成长的方式，也改变了根本上大理的幼儿园和其他的地方的根本的不同。
我觉得大理的自然环境是很好的，但是这个不能因为说有了好的自然环境就会改变孩子的这个教育的状况哈。或者教育的预设的目标。自由呢确实是想利用这个大理这个很好的自然环境，学校在一片田野当中有好多树，还有一条小溪流下来，都是苍山上的自然水，非常好。这个我觉得确实奢侈，你看有好几亩地的那么一块空间，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一个初中为什么要让他们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而且学校没有围墙，所以有一天有个家长说，你们要不要围一下这个学校都不知道学校是哪是哪的，我说反正就放着进去完全接在村子里面去了啊。这是我们有意的，也是目的就是这样，因为学校它本来就社区的一部分，你不要它围起来，围起来给孩子感觉我一进围墙是一个世界，出来围墙又另外一个世界，从小就让他觉得他跟这个村子是，所以我们孩子经常会看到农民在那里种田呀，偶尔会我们旁边有个老大爷80几岁了，有次收玉米，孩子还过去帮他，大爷你在干嘛，就跟他聊天，他就从小是在生活当中在社区里面长大，所以没有围墙，然后学校的这个也环境也没有收拾的像高尔夫球场那种很漂亮的草一样的干净，还是有目的的想让本土的一些植物，让它保存，让它保留，还有一些会有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野草啊、野花呀、它都会自然就长啊，所以呢就会有坑坑洼洼的，然后有各种刺呀、有各种野花呀，也有啊，孩子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他目的呢是想让孩子在这个环境里面感受一个真实。实际上所有的教育，我们的教育里面一个核心的点实际上是要真实的，这个是融在所有的课程里面，就是真实相关。如果你讲一个跟他不相关的毫无边际的一些，
比如他没有见过动物，一个动物你去跟他讲这个动物非常非常抽象，
所以我们也讲动物，但更多的就是他见到的比如说 ladybird， 因为他在学校里面一出来，树上草上到处都是那个七星瓢虫ladybird 一讲，他说它还会飞，我说是，所以他们叫 ladybird 也叫 ladybug， 它可以飞哈。然后他们也会，他们很多现实的一些学问都是从现实里面真实的先学到的啊。然后就是比如说你要叫他说一句话你在那个环境里面说，你就以前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学英文的时候，比如说学 climb a tree，坐在教室里面树都没见到，然后说 climb a tree， 我们现在是真实让他爬了一个 climb a tree， 他会有真实感觉嘛，他会摸到那个你说今天说的那个一样的，比如说你进了一个 bug， 那你那么多 bug 他就随便可以摸到，随便可以看得到啊，他这是比较真实的。这里面有很多具体的例子的，以前我孩子在3岁的时候吧，我送过一个这里的一个幼儿园，才一小段一两个星期什么的，他有一次说回来以后说他们插秧了，我看他们老师发了个照片，就是鞋子也没湿，脚也是干净的。回来我问他你怎么插秧了，他说老师就在他们站在稻田旁边照了一张，拍了一张照片发给家长，然后就以为每人发一小把那个秧苗，就以为是他们插秧了，
摆拍。
我震惊了，你知道吧，在大理这个环境之下你还这样子教育，简直我受不了。因为所以我们这里呢就是真的是他要插秧，我们也插过的，就让他真是踩到泥巴里面然后呢他要去玩水，他就玩湿了，真是玩湿他会感觉到湿的那种感受。
但是你觉得大自然对小孩子意义是什么，尤其是这个阶段，因为你自己的经历是你的家乡在诺邓，但是你也在北京大城市生活过很久，你出过国在国外，就是一个小孩他如果是我们说他至少比较小的时候成长期刚刚开始见世界的时候他见到高楼大厦也算是一种风景吧，他见到这个城市怎么去运作的，城市里面的规则是怎么样，也算是一种生活。那 野生的大自然也算是一种。
对，
就你觉得他们之间有一个好坏的区分吗？就是大自然究竟对于一个普通的孩子意味着什么？
嗯，我觉得其实如果高处来讲，或者广泛意义上来讲，人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啊。
所以呢，你走进大自然，不能说是我是我，自然是自然，所以我只是走进自然。
啊、
其实你就是其中一体了。
嗯，
原来我们是在这，这就你在大城市，你在大城市的一个公园里面，比如说你在北京日坛公园看到那棵松树，我经常去的地方、
嗯，
和你在这里看到的一棵大树，这都没有太多的区别，就是都是、
嗯、
咱们都是整个自然的一部分。
嗯，
我觉得其实人类应该更谦卑一点，但你整个的过程当中就是真是整个的自然的一部分，你应该是在以这个角度去讨论你走进大自然，这个就有意义了。实际上大自然要给我们的很多东西，或者更多的是我们在大自然中会认识自己。
嗯，
不只是说认识大自然。
嗯
啊，但这里面有具体说来有好几个层面的，你比如说第一是你会在大自然里面会看到多样性，
嗯，
这个在现实社会里面很有必要，我们不管是产品也好，思想也好，教育也好，都被产业化、规模化、统一化、定制化了，所以这个是很要命的一个事，我觉得很不好的一个事。其实你走到大自然里面，就是物种在贫瘠的地方，你也会看到有不同的物种，生物物种、动物物种哈、啊，还有植物物种，尤其在云南是非常丰富的。
对。
然后土壤在云南也是很新奇百怪。我们在可以在5个平米的一小个小山坡上，可以看到4种不同的土的颜色哈、啊。有，所以这一些孩子会看到这种多样，会他会说哦，原来这也不一样，那也不一样，他就不会觉得有什么，一定要跟别人一样。他也会寻找自我、
哦、
啊，他寻找自我。第二就是，其实你还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考虑，就是大自然它其实它给你的这些，让你学会敬畏啊，互相敬畏，互相尊重、
嗯。
我们有一次孩子上山的时候，突然遇到大雨，
嗯，
以前没遇到过的。哎，突然之间大自然有了大雨以后，那个走上山那一条路就变成一条小河了，
嗯，
直接下来。然后孩子们惊讶地说哇，这么短时间内就是确实是就他们就从上山是走的上去，下来的就是飘下来，直接就滑了。有些一开始滑是恐惧，
是
后来是觉得玩的嗨，就直接从水里面飘下来，还带有石头、
啊、
泥块什么的，整个裤子就全是已经不像样了，被磨损的。但是在这过程体会以后，问他们以后，他们真正的意识到说啊，原来其实上如果说一下雨，那我们人类是没办法抗拒它的，你知道吧，那个肯定是没办法抗拒，直接就来了。所以孩子就会他就会有一些敬畏感，他会有一些尊重感，他会说他不会拍着自己胸脯说我一切都能，我人定胜天的我们孩子很少有这种。
其实所以说白了还是大自然要比城市更接近真实。因为城市包括城市里的学校，其实它的环境是可以被设计的，它可以很安全，它可以让你想让你看到什么样，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最怕孩子去所谓的那些主题公园呀、
啊啊，
或者说那些，包括城市里面的大商场，你去看城市里面大商场，
嗯、
你基本上也是设计就那个样子、
嗯、
啊，几家主要的品牌店这里面什么的、
嗯，
这一类也不是说不能让孩子看，也要看，但是孩子一定要多元的看。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我前久做了一个活动，叫 value clarification，
嗯，
给孩子们，就是念一些纸条。你比如说，是不是北京来的孩子就要比大理的孩子要更高一些、更聪明一些？你觉得同意吗？不同意吗？
啊、
然后孩子就开始讨论了。
啊，
你是不是觉得美国人就比中国人更聪明？
啊，
有一个孩子说：“是呀、啊，我就觉得他们聪明啊，为什么呢？我妈妈说了，他们如何如何的啊，哎，就开始了。
哦、
所以孩子的实际上这种价值观和理念这些呢，他是受影响的、
嗯。
但是因为不管现在孩子是什么样的价值观理念，因为我们要让他持一个开放的态度，这样的话他才会说，这不是为他。”
我不是唯一的价值，
我不是唯一的价值、
嗯、
你知道、
嗯、
否则很快就陷入那种、
嗯、
只有这个没有其他，就是这种排他性特别强。
嗯
啊、
嗯、
所以我们这里的孩子，我是觉得非常好的一点是，你看我们以前我们有个印度来的一个 在这里的一个大学生来这里就是志愿者
啊，
他皮肤很黑的，然后说的英文也是印度口腔，人家特别喜欢他。然后我们还有各个其他一些国家的男的女也有老，有一次还有一个非常年纪很大的一个志愿者也来，孩子从小就没有这种种族、性别、肤色这种性、基本上没有流露过。我刚才说的那个情况是有最近有几个小插班生，你比如说国际外面来的、他们有这种价值观，你知道吧？倒不是说我们这里的价值观，大理的人或者自由的价值观就怎么了，但是我们想给孩子们创造的一个是非常包容的那么一个环境。
但是大理的所有的这个学校标榜的其实或者说追求的都是很相似的东西嘛，就是我在大自然里面你看孩子多自由，然后我们多顺应天性，然后包括他在这个他的艺术也好文化也好都是很自然的去进行的，然后我们很奢侈。那自由和其他的这些尤其是已经出了名的这些有没有什么区别，你在你自己心里面？
我觉得其实可能我们做的一个特点是非常注重跟孩子的交流。那天我们那个老师也特别强调了一点，他因为从国际学校来，他就特别感受特别深，就在这里他我们每一个老师每天都要跟每一个孩子都要有交流的，即使是几秒钟几分钟这样子。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接近他内心世界，就是外在的这个所谓的我们有内心和外在，我所谓的这个环境呢，你在高楼大厦里面，你走到一片森林里面也好，那个是那个环境所给你的，你所看得到的东西，但是你内心与别人建立关系这一层关系，还是我们老师还是需要陪伴他，关注他。如若不是的话，就会变成孩子会容易失去一些没有他需要帮忙的时候，他需要交流的时候，他困惑的时候没人帮忙，他会迷惑，他迷惑多了以后，你就自然环境再好，比如说大理的这个山水，他也内心也是焦躁的，他内心也是不安定的。
是，
所以我们其实上很非常强调这一点，就是跟他的这个跟孩子之间的这种建立这种连接。所以咱们幼儿园的这个我们的一个目标就是就是让他让创造一个让孩子没有一个恐惧感，
没有
害怕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他只要不恐惧不害怕的话，他自然会问你问题啊，他会自然会跟你交流啊，跟你聊天，然后这样这个时候他只要有了安全感，有了信任感，他自己有信心，他就会很好的利用和融入大自然里面，所以大自然才真正的起到作用。否则的话，孩子如果充满焦虑，没有安全感，没有信任的这个环境里面，你把它放在再好的自然环境里面，它还是一样的。
所以相反，如果他有安全感，他在高楼大厦里面，他其实也可以找到安定的。
是，
嗯。
所以你说在城市里面有孩子，我们也见过来这里偶尔做夏令营，见过他们，也非常有内心的安定、淡定、从容的那种感觉，因为他即使在高楼大厦里面，但是他还是开放，他内心建立比较完整的一些秩序感呀，他有安全感。
但是，就是让他没有恐惧这件事情，我觉得最难的是，大多数孩子，包括我们自己啊，就是成长经历，我们的恐惧，我觉得还是来自于家长，非常非常多，就是不要这个，不要那个，然后一下子就不要，然后所有的不要，每一次不要都是他的恐惧，建立恐惧的一个来源。他对这个世界的这种边际，他没有办法去清楚，然后每一次都需要别人来确定。他慢慢的不仅恐惧，然后他自己也不自信。
你说这个是一个问题，因为不是说在教育的三足哈，现在说四足鼎立，家庭、社区、学校现在还有说环境也是第二老师。这四个因素或者这三只脚是缺一不可的，所以大理有些新教育也把自己定为什么什么什么教育社区，就想把作为一个社区角度，把家庭的作用、社区的作用这个学校的作用合在一起来考虑这个教育，这些考虑都是对的。我觉得你还要考虑整个的环境，我考虑的环境整个咱们的人文环境、社会环境 政治背景、政治环境等等，这些都需要在这个环境里面去考虑。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在从自由来说，我们好像更多的是关注我们能够做得到的那小点，
嗯，
因为精力特别有限，
嗯，
所以呢，我倒是觉得对于衡量一个学校好与坏确实没有统一的标准，
嗯，
这也是符合教育本身的这个规律的，而且我认为由就是这种产业化的大众化的不叫大众化，就是产业化规模化的这种教育，往往就是会让那些不适应这种方法方式的这些孩子就会耽误了他们，说少一点就耽误了他们的这个成长，说的严重一点是会毁坏了他的这一生的，
嗯，
所以这个是特别需要考虑一点。那就回到一点，就是教育应该是多元化小众化，而且越多元越小众越广泛的这个推广一些适合孩子自己或者适合当地特色的一些教育的方法方式就越好。
嗯，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做的是，你比如说学校大学要越大越好，衡量一个学校
综合
规模要怎么要考虑的学生人数啊，要考虑这些，
嗯，
所以这些呢就，
所以你觉得应该有更多小而美的。
对，
嗯，
但是不一定说就小它就会美，但是我们认为的美在教育这个角度来说是美的意思是说符合孩子这个孩子他的他的个性特点的，这就美，否则的话都不叫美啊！否则的话，你就把所有的人，就现在的一个最大的让我们困惑的一点就是，孩子这样，根据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特点发展起来以后，当然你如果说社会的主流特别强大，还是要让他融回到一个以竞争为主，以考试为中心，
嗯，
这样的衡量体系里面，孩子会非常就会很焦虑，然后他就会无所适从，
嗯，
啊，这个是我们比较在意的一点或者关注的一点啊，
嗯。
但是在大理这么多教育，我倒是觉得不是说多了或者什么，其实往往应该是说不够，应该是很多哈，啊。其实这一点就是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点，就是包括在英国一样的，他们很多社区都有叫 college， 它叫 community college，
嗯，
社区大学就非常多，
嗯，
非常好，
嗯，
然后呢，它有很多关注儿童的一些儿童中心、儿童学习中心这一类呢，就很多。它不是因为你这个社区、这个村子，这个人少，我就不给你建立，不是这样，
嗯，
但是因为它可能就会，因地制宜的做一些给还提供孩子一些服务啊，所以咱们中国在这里，我就觉得大理抗是自然环境很好的，但是提供给孩子成长的一种环境、这种服务、这种设施还是非常有限的。
嗯，
你比如说社区图书馆适合孩子的儿童图书馆，
嗯，
儿童的一些他们的适合他们年龄阶段的不同阶段的这种阅读读物。然后他的这个设施、体育设施等等娱乐设施，这些很少的，你会发现孩子就真的是田野，这些到田地里面去山里面去，这些里面这些也刚才我说的是很好，但是社区的一些环境，你比如说人文环境，这也是整个环境的一部分呀。我们一谈到环境，不能只是想到有几棵树、几棵草，对吧？它就是有这个。你社区里面的遇到每一个人跟他怎么交流，
嗯，
你去读书有什么书可以跟他读，这些都要有。
所以这种比较野生的孩子，他如果有一天要回到城市的公立教育的竞争体系，
嗯，
就是有可能吗？还是完全没有可能？
我们这是一个很困扰的一个问题，
嗯，
确实是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教育的目标就不一样。你教育一开始就是用让他考试考得好，那么有可能你是就比如很多公立学校哈，很多学校他们大家看好不好也是看你高考成绩怎么样啊，或者考试成绩怎么样，
嗯，
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你的教育的目标是按照他个人的个性特点去发挥他的潜力，给他创造一个环境让他有自己 能够掌控自己命运的这些能力和素质的话，那考试有可能就变成副产品了。他也会去考试的，但不一定会比别人考得好，也不一定比别人考得差。但是这可能就不是他终极目标。他终极目标比如说我非常喜欢这个机械设计，那他可能会捣鼓，那个是那样子的特点，那也许他会考得很好，这有可能。那是因为他在捣鼓他机械设计这块上，他手工这一块上，他会设计这块他做得很好，那他正好也正好考试也考得好，但不也不一定考得好。所以这个呢就对立，这个我就觉得不好说，就是说就跟有些人可能是很适应的，他就会去自然能够考得好，有些人就不适应。
那如果只能有一个目标或者是一个你可以完成的使命在教育某一个小孩上面，你会选择什么？
这个
只有一件事你可以做的话，
对，这我就觉得其实上最大的一点就是让他获得自己来自内心深处的一种自信。他
自信，
这种自信是有多方面的。其实比如说他在众多信息当中，他有自信说我能够分析出来，有独立思考能力，我觉得应该这样。他不受别人的左右，他不受大众意识的影响啊，他就是觉得自我。当然也许他思考和他选择的路也许跟所谓的其他的主流和大众的是一致，那也是他自己经过深思熟虑以后他选择的，他而且他有这个自信他去做。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要实现这一步，我们实际上有现在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让他走这一部分啊。
作为就是父母，其实我也考虑过这个同样的问题。我现在的答案是就是让他不缺爱。这件事情其实还是很难的，就比如说刚才我说的那种恐惧，是因为我们自己有恐惧，我们把它传递给了孩子，我们自己的父母怎么对待我们，
对
我们这种压抑我们传递给了孩子。
对
然后我们自己在某些场合出于自己内心的需求，
对
去要求一个小孩，
对
去要求他讲礼貌，去要求他分享，去要求他不要做这个要去做那个，那这些时候其实我觉得他是处于一个爱的匮乏的状态。然后这种匮乏是会伴随他一生的，因为我自己回顾我自己的成长，到现在你觉得作为一个稍微有一点觉知的人，你还是可以感知得到，就是说那么就会导致你人生中的非常多的行为它其实是一种无意识的再去那个原动，再去为了那个原动的爱的匮乏去补足自己，去给自己安全感，去寻找一个就像在溪水河水中的一块浮萍，你想去抓住点什么的那种感觉。那这个过程它可能会持续一辈子，你可能会觉得也 OK， 或者你没有察觉。但是当你有一天有察觉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其实我可能变成一个成功的人，我可能变成了一个有钱的有幸福家庭或者表面怎么怎么样的一个人，但是那个匮乏还是永远存在的。然后我可能离生命本身越来越远了。
对
然后我可能有很多遗憾，然后我可能浪费了很多时间。这种感觉其实可能只有在你在非常非常成熟的某一天，可能已经五六十岁了，然后你才发现哦原来是这样的，或者是等你自己有小孩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是这样的，甚至是你有再下一代，就很多因为很多父母很年轻，他其实就是隔辈的那种亲，是因为当你自己做父母的时候你没有这个能力和觉知，但是当你又更成熟了，你再看到下一位的时候，你觉得哦就是其实我想弥补之前的一些遗憾什么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珍贵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爱其实就是是应该是你教育所有教育里面的最应该是一个共同点，也就是基础点，没有这点出发点与这个原动力的话，它其他的教育活动都无从进行。或者说表面上你可以做一些教育活动，但是你没有以爱为基础的教育的话，都持续不长，或者说效果不是很好，当然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我们走着走着就忘了嘛。
对啊，但是这个爱就是很难衡量，因为很多父母会打着我爱孩子，所以我要这样做，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们基本上在至于我们很少谈爱，就是我们会把爱融在具体的说话、语言、行为、你的对他的互动等等上，让他感知爱。 而不是那种我就给你那个爱。
但这个很有意思是，首先如果你是去爱一个孩子，不管作为老师还是家长，
对，
你首先要有爱的能力。
对
对，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成年人来说很少，就是其实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
对
你自己有爱的能力这件事情，其实很难。
对，
嗯，
我们以前有个发布过一个招聘广告，就是招老师，就有两条要求，一个是爱，有爱对孩子、
啊，
第二个就是有学习能，有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啊、
其他没有什么文凭啊，什么所有都没有。
啊，文凭
都没有。但是那次那一轮招了一轮都没有几个，就发现好多高学历的各种，但是。一说的这个爱，因为我们想在面试过程当中把爱这个落实到具体言语啊、
嗯、
行为的，这个就发现太难了、
嗯、
啊。
那我很好奇，想回到你自己，就是为什么你是一个可以这么有爱的人呢？就是它是来源于你的成长环境还是什么
啊、
嗯？
你说的有道理啊，就是你接触的人和你的这个环境对你的影响是很大、很重、很大的，所以我基本上从很小时候接触的很多人都是有爱的，一直都是关心，这个你比如甚至到了我到了美国，很多人很功利，但是我有个非常好的朋友，他就是我就跟他说，你说为什么要在这里读啊、读书啊、搞这些东西，然后，花那么多时间，然后他说，哎，其实我跟你说，其实 ，you just need to do something good。他说 ：“You don't need to be a CEO. You don't need to be an billionaire, millionaire. 你其实是一个 do something good 就行了。所以呢，从小就是有这个概念，只要是一件 something good 就行了。但还你接触的人做的事，他们也是这样，都非常有受到影响。所以呢，刚才就回到说，我们为什么想把培养孩子的自信，孩子的很多自信来源是他的安全感。”他有爱，然后他就会很自信，即使他有一些不会做的或者他一些挫折，但是他肯定会他会克服、
嗯、
克服的会更好、
嗯、
就是他有了这种这种所谓的就是培养他的自信啊，他有了这个自信。很多家长有焦虑也是因为他不自信，因为他觉得我给孩子那么多付出那么多，然后呢最后他不一定，他对孩子有期望，他的孩子要对他有回报，他不一定爱我，
是有交换有条件、
或者他看到其他家长现在都去长春藤学校了、或者好学校了，他觉得我孩子我要这样，所以他觉得，然后呢或者说其他孩子他会觉得哦，人家也这样补课我也要这样补课，就是他会有一种对比来的焦虑，有来自内心的缺乏，比如说缺失，他如果他本身父母如果本身有哪一块缺失、
嗯、
他就很想在孩子身上找到弥补，
嗯，
这个过程就很多时候是孩子是作为家长的一个意愿意向
受害者，
哎，就是这样子。所以更多的实际上对孩子、嗯、我说的对孩子而言啊，更多是在于保护，而不是说你一定要开一定要把他培养成什么呢，只要你保护好就行了，
保护
啊、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像一棵树的，只要你不要你让他不要有虫害啊，你不要把他人为的砍了，什么该成长的人把他砍了啊，他自己会长大的啊，因为他已经成为树苗，他自然有自己的生命原动力。那我们很多做的是破坏大于保护，这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啊，我们做的其实看似没有什么特别的多的很忙碌的项目，但是其实你跟孩子的一次交谈培养孩子跟孩子玩一小段时间、
嗯、
然后你在旁边默默地关注他，这一类都是核心的一点，就是保护，保护他的，他要想学他想玩他想探索，你只要保护他不受伤害啊，然后在适当的基础上，他需要得到帮助的时候，给他及时帮助，啊，这已经是非常优秀的了。如果所有的教育都是一个能够保护孩子的这些我所谓的这些天性哈、啊，他这些天性就是他有学习的欲望，他有好奇心，他有感知能力，啊，他天生就愿意给别人爱，也愿意获取爱，这些都是他应该他有的。但是我们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这不能做那不能做，这个错了那个错，特别多的评价，特别多的这个指责、
嗯、
特别多的、这个、
特别多条件、
特别多的没有言语的施压，那种有些家长是不说言语，或者言语说啊就很尊重孩子怎么，实际上他的情绪反应他的这个做法孩子看在眼里啊、就会给孩子有压力，
嗯，
所以呢，你比如很经常的，我们那个咱们自由旁边不是有很多坑坑洼洼的地方，一下雨就积水。有一次一个家长来，看到孩子就正好要趟水过去，不要去，就大叫一声，踩脏啦！然后我旁边震惊一下，然后我说你能不能让我处理一下，让他你待会儿我带着让他玩一会儿，我带他玩。然后他那个家长不在的时候，我带他我说去那里玩吧，那你知道吧？他就直接蹦到那个小水塘里面，鼻梁梗了，然后越跳越嗨，嗨成简直怕有半个小时。他以前从来没有玩过水，然后完了以后呢，他就我说怎么好不好玩？他说太好玩了。然后呢，他还摔了一跤，搞得跟这里嘴上到处是泥巴。然后呢，我让他说好了，完了怎么样就可以？那就要不要去洗一下？他说嗯，好脏，我妈妈会骂我的。然后我说没事，你去洗了，然后我给你找到衣服换。然后洗了出来，然后他是不是搞脏了？又这样骂的。我说你稍等一下啊，你先问他开不开心，很开心的。实际上孩子就这样，如果你不让他，我们要掌握的是说他在这个水塘里面，他会不会有安全隐患？如果摔伤，会摔跤，会什么结果？最多也就摔个跤。在这个基础上，你应该给孩子，让他去玩，让他去做他想做的，去体会，真切的体会。否则这个孩子如果不是那次体会啊，我就觉得有可能他会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不叫一辈子，很长时间以后他才知道玩水是什么一个概念。
那最难的时候是什么呢？开一个学校也不是什么简单的事儿。
对啊。
就像我在北京认识的自己做学校的，还是资金压力，尤其今年疫情，还有牌照、各种监管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是挺难的。反正肯定比你做那个小店要难。
真的。好吧，这个我觉得教育，尤其在咱们这个环境下，教育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一些，做得你要有一些，有一些做法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的时候，压力就会更大一些。对于我们是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是老师。资金也是一个压力，但是最大的还是老师。我就说，你出很多很多钱，或者有工资很高，你也不一定找到非常好的老师，而且对于好的老师的评价也不一样。就咱们谈了那么多，实际上就落到一点，你所有这些理念、方法，比如说有爱心这个事，就说有爱这个，我们面试的那几个老师，真的就是没办法，这个跟工资还没关系，就是说。你说我给你很多很高的工资，然后你的爱就多一点，那不行，对吧？他那个是与生俱来的，没办法。你也不能说我对孩子很有爱心哦，然后你就有爱心，这也没有这，你一实践出来就知道了啊。所以我们有些人会这样的，有些老师他耐心也很好，他会跟孩子一个星期、一个月，甚至一年都挺有爱心，挺好的。过了一年就崩溃了。也有。所以这个最大的挑战就是你的不断的更新自己，不断的要
给自己充电，
充电，这个定性是非常重要的，
用爱发电。
对，所以我觉得有些人，你要是这种新式教育也好，创新教育，你要是能坚持个20年、50年，我觉得你就很牛了。我们现在能撑得过10年的，他没有几家，目前来说。
那大理有崩溃的幼儿园吗？
有啊，有。当然你说的后面那些什么体制的呀，什么资金的那些都存在，那也是个。但是先说这些不说，我就先说，如果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前提下，你还是存在这个问题。好的老师，因为反而是在公立学校就好办一些，因为他的评价体系那么容易，就是比如说高考，哎，你考多少分数啊？你入学率、升学率是多少？这些东西容易好评价。啊，你发表几篇论文，甚至那些都容易评价。最关键就是在奠定孩子基础阶段，他的幼年阶段、童年阶段，这可是核心关键的时候。这些是评价应该是多元化，然后呢，教育方法应该是灵活的，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啊、他的特点、你的环境进行培教育。但这一类的这个对老师的要求就更高，而我们现有的公立体制内就更不用说了。我觉得很吃惊的一点是，幼儿园老师的这个工资水平反而比中学要低，中学的老师要比高中的要低，高中要比大学要低，这个好奇怪啊！ 在我看来，你要让我去教大学生很容易，我也教过大学生，是研究生这个人，但是很容易的事，因为你说的话他们听得懂，你让他们读几本书就行。
嗯、
你对这样的孩子，那可不是，那个是需要
超级
各个方面，要有体力、耐力、爱心，要有知识，要有各种。你在传导的时候，那居然他们的收入要比这些低，这就好就反了。
嗯、是，
在我看来，全部应该倒转过来。我们如果把所有的重心翻，嗯、你只要把幼儿教育、儿童教育、青少年教育弄好了，后面的那些他已经到了自学，有了自学能力，很、
嗯、
就好办多了。
是，那你最接近你自己最接近崩溃的那个时刻有吗？你记得吗？
有，其实是有的，就是我就发现这个，比如说我偶尔会发现，就是因为每个人都会有情绪波动呀，还有你身体状况呀，各个方面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有些时候老师表现不佳的时候也有的，
嗯，
就是他那一天就感觉身体又不适，
嗯，
孩子那天又特别打架的，也有多闹的，
嗯、
又多，比如说啊、
嗯，
出现各种小问题，这个时候你就整个烦躁情绪就会有一点，啊，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求老师说，如果你觉得特别今天很不爽，你觉得我心情不好，
哦、
你可以跟我说，李老师，我今天请假。
啊、
你不用跟我说原因就可以了啊。原因是我们是想
你不爽，
哎，对、只要是你说
不爽
就行了。至于什么爽，我们也不需要问。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到学校你要有那个状态，
嗯，
你的状态要很好，因为孩子给你拿你的那个拿你做榜样，但是不能装。所以你有情绪你可以跟孩子说、同学们，今天我有点不开心，
是
可以这样的，孩子是能理解的啊啊。这可以，但是然后你可以真切的真实的表达你感受，你跟孩子们说，今天我有点情绪不太好哈，然后呢，我今天不能陪你那么长时间了，我今天老是觉得有点头晕晕的，或者怎么样的，哎，怎么样的，这些孩子反而能够，而且这是我们鼓励的，我们鼓励老师跟孩子是真实真切的交流，没有那种站的端的，一定不能这样，也没有老师这样，基本上都是这样跟孩子这样坦诚交流，反而这样一来，我们现在老师放松多了。
嗯，
他因为在孩子面前他是一个真实的人，
嗯、
孩子在老师面前也是一个真实的人、
嗯，
所以我们有一阵子，老师有一个家长问我说：“你怎么评价怎么自由教育是好的呀？”我说：“我觉得有一点是可以说的，就是他在自由是什么样的一个孩子，他在回到家里面回到社区也就是那么一个孩子。”就这么个样子，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
表演成分？
没有表演成分，所以他们也有很多，他们很多跳舞跳得很好，唱歌也唱得挺好，但是没有说要给家长表演一个什么节目，没有，就是有很多，我们有一次去香格里拉去游学，烧了一堆篝火，孩子自发就搞出演唱会来，那是他自发的，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我们就孩子是有这种自发的、就没有为取悦别人。也不要为了获得别人的认可而去学习而去玩。
那你有想过就是扩张吗？就是规模上要扩大，要下一步要怎么怎么样吗？
扩张从来也没想过。我唯一想到的就是我们有几个老师，能够带几个娃，所以呢，现在比如三个老师全职的啊，然后呢，有些孩子带了一段时间，大家相处已经很融洽，哎，这个是呢好带一点，所谓的那可能可以，有十五六个。如果说，新进的孩子多一点，加入新来了四个五个，比如说哈，又有那么一两个难带一点，那可能我们只能带十二三个这样的，就是完全跟老师能够带娃，能够跟他互动时间不减少。这个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吸收多少就多少，没有办法，这个是一个你要根据你老师这个经验水平来定的事，而不是你预想要有多。
但是你没有那个 ambition 是说我要做一个多大的学校，
没有，
然后
从来没有，
或者出名什么的，
就想做一个正常的学校，因为现在很多学校太极端了嘛，我自己认为的极端哈，就是为了创新而创新。
哦，
有些学校又特别、特别为了，就是特别窄，走一条评价体系单一，就是为了考试而考试。就是教育其实上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然 正常的一个状态就很好，我就一直力争做到正常化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就现在连小 V 都算不上哈，如果说在我们曾经有一阵子有到五十几个的，就觉得特别难，但是我就唯一那一次以后，我就而且那一次也不是说我要扩招，是一个家长说不得不就各种压力，就说一个介绍一个朋友，说是这个又是那个的朋友，就这种来，然后呢就特别难办，就是有些孩子该关注的也关注不到，照顾也照顾不到啊，然后我们就觉得不是这种运作方式啊，教育本身就不能走规模化，也不叫扩张，
是
啊，只能说我有一个非常好的老师，他能带三个孩子，你就找个三个孩子，至于是哪三个孩子，那就看先来先到了，这唯一的公平的方式，对吧？你不能说我们还不搞考试啊，也不能，我们也有，所以我们也有自闭症的孩子呀、什么的。
你们有吗？
有啊，所以我们因为我们没有这种
筛选标准，
你是什么样的孩子，对我只要有名额就行啊、就是。这是教育，我说最大的公平和教育的公正就在于你对孩子，你应该这样的对待他们，不是说，
这也是很真实的，就是你，就是这个人他长大了，去到社会里面也有各种，他身边也是各种各样的人存在，他筛选到了一个精英的地方，他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些
对
富二代存在，每个人都开跑车。
我们以家长来说。李老师，你要不要把自由？我现在我们看来，自由就是咱们把它发展成一个精英学校、就定位成一个精英学校，叫什么什么学校？我说这个概念在我脑袋里面都没有存在过，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叫精英哈、当然你也可以有，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就是你我们只是唯一苦恼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一种选择，太少了，对于孩子应该。应该说所有的儿童都要有说比如说我在就近哈、然后呢又有这样的适合自己特点的学校去选，那就太好了，这样的机构啊、但是我们这样的确实太少了。
其实在美国就是好像是任何一个，尤其在加州吧，就任何一个家庭他都可以申请牌照，说我做一个幼儿园，只是会根据你的人数去、规定你最多能够收多少个人。但假如说我就是一个全职妈妈，然后我非常有爱心，我也懂一些教育理念，我想做，我想 homeschool 我自己的小孩，但是就像你最开始一样，顺便有几个邻居的小孩，就是可以的，你可以去申请这样的牌照。
对，我知道那个欧洲也是啊、都挺容易的啊、实际上就应该这样，而且我觉得这幼儿教育的包括人才啊，我说的老师人才，咱们应该做的是就对幼儿教师或者是基础教育阶段的老师的评价体系应该多元，这样的话不是说只有一个教师资格证你才可以，实际上我们有很多，我就举个例子，建章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会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真的吗？他不行，他怕小孩啊。
对，我知道他怕小孩，但是我要说的是他是老师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只要在那他不要讲课的，他只要就专注做他的事，我们只要让孩子在他边旁边玩就行。孩子他是感，他除了你语言教学的，他是感知那个气场就行。
你竟然觉得一个怕小孩的人可以做一个好老师？
他只要坐在这里，比如说我们两个在聊天，孩子在那里玩，你就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如果你这种交流有你的意境，有你的哲理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孩子我们说。就是所谓的创造的环境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你可以是一个匠人，你可以是捏陶的，你也可以是坐椅子的。我们曾经有一个，
就老李在那捏陶，是小孩就被教育了。
对啊，或者你说一个师傅，他是木匠师傅，他在做一把椅子。我们以前一个杨师傅在我们店里好好的做一把椅子，孩子在上面，有几个孩子带到，看到这个磨那个捏，然后这是什么呀？锯子，锯子怎么锯呀？好，那个师傅是不是下来啊？这个锯子这样搞一下，就是他是这种这种教育，你要是。那种也是一种老师，而且是很重要的老师啊，所以
这个我第一次听说，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本来就是应该是这种
就是看世界，其实就是看真实的世界。
孩子的教育是那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在小的时候这种教育，刚才我说的这种边缘化的这教育，或者说我们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还更重要。因为孩子更多的是看到
模仿
模仿， 来学的，所以我们给他提供的所谓的给他一个环境就是这样。你即使比如说你真的要想让他读书，你就是创造一个环境，有个院长是安静的，有清音也好，你也自己也读书，不要，我最怕就是这样的，比如说老师要读书了，然后自己一年不看一本书，不看一个字，家长这样读书了啊，孩子们在这里能教得很好，那没有用啊，对吧？啊，所以我上戏剧课是什么？我自己也会跳起来的，我就哈哈大笑，手舞足蹈的开始，然后孩子就说啊这样子。
我觉得你挺神奇的，因为好像是就是很少见有校长，就是每天都在上课，每天都在一起玩。
对，
啊，你好像有无穷的能量。
对，就是跟他们玩。其实我的很多玩法和那个能量是他们给我的。
啊，
你要让我一直待在家里面，或者跟成跟就是端的。站的装的那些人谈话，我估计一会儿就崩溃了。但是孩子就会给你很多无穷的力量嘛。你比如说他们的专注力又不一样，你掌握他们的特点以后，比如说他是很专注跟你的链接的，他很在乎你的。我们成人世界似乎我们在谈话，他更多的想法他内心都是灌输给你，我牛，或者我有这套理论，我要讲给你，然后要我要感染你，让你接受我这一类的哈。孩子不是这样的，孩子是真是关切，关心你的，他跟你交流的时候有关心。你看，我觉得有一次一只毛毛虫掉到我帽子上，然后你知道吧，他们说老师你身上有一只毛毛虫，然后就开始了，然后就笑，就他很关注你，然后他挠你痒痒了没有，然后他就会说帽子通了没有，他会问你，他关心你嘛。我们成人不会这样的，成人会在这毛毛虫把他烫了，或者他甚至都说哎要考虑一下有什么界限。
嗯，
就是没有这个面具以后，跟孩子在一起互动的时候，你往往会获得很多能量。
所以孩子们改变了你嘛，本身
啊，是完全可以这样说的。
你从一个非常失落到了一个非常有成就感。
我跟他们在一起确实有成就感的啊，每一天好像很疗愈感觉。但是他们有些时候会觉得哎呀很吵，也会让你觉得哎呦这个东西你怎么那么吵，比如说啊，然后但是你其实上更多的是你要是只要是内心安定下来想一下，不是他们吵的问题，是更多是你内心焦虑，比如你对他有期望嘛，你是希望他不要吵嘛，所以他吵你才会觉得难受。实际上他比如说声音大一点，你知道在我们那个空旷地，我当时也是就是一个意思，就是你要吼你就叫，你就叫就行了。有一阵子是这样的，那他叫一会儿他叫不动了这样子。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老师嘘，别说话别说话，搞几次孩子就真的不敢说话。嗯，所以我们那里我说你叫了最多，
哎呀我们小时候还要守背后、
啊对啊、
好惨。我现在突然想起来老泪纵横。
实际上就是它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结果，它也只有兴奋。
天哪，我是怎么做到小学六年都守背后的？
真的就是这样子吗？这样子吗？
对啊，
太牛，
就是公立学校就是这样啊，每节课都守背后啊，
是，
然后举手就是要这样啊，我的天哪。
是，
我现在回头无法想象。
这不一样一点啊，他有些时候，总之孩子他也感受到这种你对他就是真实自然的交流哈、啊，他会感受得到的。
你财务上会有压力吗？或者是
有啊，时时有压力。我还不得爸爸得有点多一点钱给老师多一点。
但你们从来不融资哈、啊，就是只是学费。
对，我们也想融资，但是呢，融资呢就是。想最主要的是说能够多一点费用的话，这样的话老师会就更有精力投入这里一点。比如说一些家长有些老师如果他有收入要养家糊口的话，他就会想到如果收入不够的话他会有一些压力嘛，虽然他也不会说会影响他上班什么的，但是他就多一层让他思想上的一些焦虑。如果说让他安定下来，但不让他成为什么很富有的人，但是他自己在大理如果有想喝咖啡的时候可以喝，买一杯咖啡的钱可以啊，比如说出去吃馆子可以吃一顿，可以这样的是可以的啊。所以呢就是这一类的只要创造好一点的这个环境就行。当然如果说我也在想，就是如果老师具备然后条件也具备的话，有资金的情况下，让这样的环境这样的这样的方式方法培养孩子的这些方式方法让更多的孩子受益，那就更好一点。我心目当中还有比如说每年可以给那些一些 县份里面来的孩子几个名额，
嗯，
让他不用交学费来这里，
嗯嗯，
因为他们没有那种
国外的社区学校都是这样的
啊，
嗯。
但是我们没有条件，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就等于就所以这些都需要一些资金的收入啊、压力什么的。
嗯，那你现在回过头，你这个并不短的前半生，就是你会觉得在开学校之前，你的所有的经历都是在慢慢的去，在混沌中，或者是慢慢接近光明的过程中去找自己，然后最后你做这件事情是一个最有使命感的事情吗？就是你只会觉得那有那种终于找到自己的那种感觉吗？
是的，就是从个人的这种名利啊什么的，那之前就比现在肯定是好多了哈，所谓的。但是呢，
嗯，
就是我觉得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我觉得现在这个是既是迫切的最很重要的，又是我自己觉得非常愿意去做的一件事，
嗯，
感觉就是就刚才说的转了一圈以后发现这也是自我发现的一个过程，
嗯，
就发现我其实原本一直就应该做教育的，
嗯，
啊，可能是这个因为转了一些，你比如说我学 MBA 的，我也没有去创立了几家公司什么的哈，这一类的，就是你也会或者你做很多其他的事，学术上，也没有说你再继续念书，然后读了几个博士，然后搞了什么研究论文出来，
嗯，
就是最后还是觉得就是做教育这个事，会让他给我一些，确实是给我一些不断的给我一些力量，在其他方面也可能在短暂时间内你会获得一些，你比如说以前我做那个机构，以前是老是觉得一个在国际机构要能够当上一个项目经理就了不起了，然后呢后面就我要做 CEO 什么的啊，等这些都实现了，短暂时间内给你一些成就感的啊，然后收入你也说啊，一开始我要什么，后面收入很好了，你会觉得哦好吧，对，但是这是满足感之后呢还是会留下一些空白啊，又开始有一种觉得在哪里没有实现，没有做对啊，所以但是教育现在做的这个事就虽小，但是我觉得它能够填满，做对了
do
something good 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道理，就是这样的啊，
嗯，
因为一切都取决于从小的这个教育，它奠定了未来所有的一切，所以呢这个
它很重要，
非常重要，我自己是亲身，我就觉得像我们家乡诺顿那些地方，很多穷孩子，穷到底，说到底就是缺教育，啊，缺这种从小的这种有很我说的这个，能够有人关注他，
嗯，被尊重、被爱、
被陪伴，
嗯，
有些直接是没有什么爱的了。
嗯，
直接你知道吧，有些父母打工啊出去啊，有些爷爷奶奶带啊，或者老师一些爱，有些爱呢好像口头上也挺多的，但是都是一些虚假的站着端的那种爱，孩子感受不到，或者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一种由上至下的大人对小孩的那种方式的那个爱，所以呢就是这种东西比起你一些物质上的获得是更重要的啊，这是兜了一圈才发现这个事，你物质上的扶贫，你比如说，你是有限的，而且适得其反，有些时候，但是呢，
就是现在我们在去关注贫困人群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物质的，帮助，你觉得这个并不是最重要的，
那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以前我在那个机构是说分享技能改变生活，改变生命状态，生活状态，其实你更多的是技能知识和你的思考方式，你获得这种学习能力，这个比你那个给一些直接的一些给他开发一个项目给他多少钱啊什么的啊更重要啊，这个就是否则的话都有一天坐吃山空的啊，富二代以后就没有富三代了。我有些时候会想，我们下面这一代孩子，他们长大以后还不一定有我们混得好的。
哦，
你知道吧？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代呢，你努力，你会
奋斗，努力就能成功，
你这个不成功，但是你拥有大家才刚刚开放，有各种各样的机会，什么样的竞争也不饱和。
是。
你现在，然后很多学历也不贬值啊，现在学位贬值，比如说以前大学生能干的事，现在研究生才能干，啊，现在研究生的能做的事，有博士生才竞聘得了， 这一类的就学问贬值，所谓学位贬值哈、啊，这一类的就在他们小的这一代长大以后，确实是竞争，他不一定说他努力他就能够获得好的生活嘞，你很多人被很多工种被机器人取代了、
嗯、
AI 取代了、
嗯，
而我们那个时候你大不济你还可以做个、嗯、什么什么样的手艺人，或者做一个一般的一个职员啊，
嗯、
以后都被 AI 取代了，比如说啊，所以。
就机会可能更少，
对呀、啊
嗯，
你更加注重原创性，你如果没有原创小的这一代、
嗯、
真的是会是这样的。我们以前因为缺嘛，咱们以前你比如说再不济你去，以前我去那个在耐克工厂贴牌生产那个工厂、
嗯、
你进去几万个人进去那种，你再不继续你去地方也可以的，你是有工作的、
嗯、
可以、
嗯嗯、
长大了以后我们的孩子下面这些长大了以后那种机会会越来越少，现在就看着今年就很明显，明年慢慢就会慢慢就会越来越明显，这个机会会少啊。
嗯，
更多的是注重你有没有自己的原创啊，有没有自己的独立，做什么做到自己想做的又做得很好的。
嗯，
啊，这对孩子挑战是很大的。
嗯，
到这里就让我想到一小个话题，就是这是好多年前在北京，因为以前我们做这个工作还要跟这个有些部门人力资源啊，有些部门打交道嘛，他们开会经常说的一点就是不要浪费，要节约，他们每年举的就很多粮食的很多浪费嘛、
嗯、
实际上是，但是我们就是其实在我看来哈，我不是也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讲座，最大的浪费在中国我看来就是人的浪费，
人的浪费，
对，这也是就是、
哦、
但是我从北京回来隐隐约约的觉得做教育、
哦，
整个形成过程当中有一部分原因是我觉得人是浪费的、
嗯、
包括我自己也浪费了很多，
好感人，嗯，是
就是有些人是浪费了他本来有很多选择的机会，就刚才咱们说的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拿到 option 你没给他，或者是你没有条件给他，或者你就把他扼杀了，有的，但是你说 no don't do it 啊，就没了。然后呢还有一种是本来他可以获得100分的或者爬10米高的那么一座山，一座小山丘，结果呢你只给他爬2米的这么样的条件，
嗯，
要么你在路上设障了，设障碍了，
嗯，
要么你不给他吃的他饿了、
嗯、
爬不动了，
嗯，
就这样子。有很多就是你想13亿人口，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极尽所能获得自己想要的
、嗯、
然后呢追求自己想要追求的，那有多大的能量啊！
嗯，
就像你刚才说的大观园、
嗯，
大观园是满满的能量的。如果大观园里面全是一种物种在里面，一个模子，它就没有能量了。
嗯
嗯，
所
以这个是很大的浪费。我不知道，其实我认为咱们说的很多比的什么 GDP 也好，这样实力那样，最终实际上就是看你这个人才，最终你激发出人才潜力的那个能力，激发他。越多啊，咱们的后劲也越足，这个要从小。
或者说，至少在上一个历史周期，这种浪费是一种宏观上的，部分人的牺牲吧。
对，
就是其实就是一部分人为了另外一部分人牺牲了。
对，
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怎么说？就那句话不是说就是时代的一片小雪花嘛？
对，
就是这个也无可厚非，就是确实我们也不是说就。我们既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更不能去控制宏观的命运。比如说一场疫情来了，中国怎么着，美国怎么着，你控制不了，你就是只能随波逐流。
对，
嗯，但是我觉得至少可以有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们是这个做选择的人本身，
对，
然后我们是他的父母，我们是他的老师，我们可以不。主动的把他推向火坑，就是主动的让他牺牲，对，主动说你去做那个牺牲的人吧，这个就是很麻木的，
是，
就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是的，
嗯，
就是你不要人为的给他设置一下，他你要给他保护好一点，谈不到说你一定要给他多大的充足的保障，你只要不要给他拖他后腿，大多数也就行。
嗯嗯，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拖他后腿。
好悲哀呀、啊！那我们就是家长，什么尤其是母亲，也觉得自己很累呀、啊。我一辈子就是为了这么一个小孩，结果拖他后腿。
对呀、啊，
是。
这说的家长也是这样，就是每个人能够成就自己就行。有一个年轻的妈妈才30多岁好像，那她就说：“我这一辈子就为我孩子了。”她说：“ 我就好好的培养他，然后他基本上什么都不做了啊，然后他就说，我只要把孩子培养出来，我就使命就完成了，他也就很开心了，就完了哈。实际上我无意评价这样的，有不同的背景，但是就我个人的观点类似这样，就我们每个人都有活出自我，你只有活出自我以后，孩子也看到你的榜样，你比如说你努力做自己的事啊，然后努力。学习，你努力进取，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你跟孩子的之间的链接你是建立的啊，你给他爱也有，但是你也是成为自己，然后否则会有负疚感的。孩子长大了以后觉得啊，我妈妈，你看他，农村孩子尤其这样，因为我是农村出来，我就有一些特别深刻的体会，有些孩子是带有极大的负疚感出来的，会影响他以后的选择。
负疚是什么呢？
那比如说，他说我爸爸妈妈。你看那么辛苦，供我上大学，他们牺牲了很多，然后怎么怎么样的，就特别糟糕。这样他有很强的负疚感，
就背负着好多东西。
好的，对，你看高考的很多压力，不是在于说，有一部分是在于孩子自己本身的，
家族命运在我身上。
对啊，我爸妈，你看每天给我做好吃的，跟我爸爸跟我读书那么辛苦啊，然后我要是考得不好，他就压力来了。实际上你只要做好你自己，我做的这些是尽我作为父母的义务的。所以就像刚才你说的，我是认同，就是你应该孩子就是不要给孩子有负疚教育，这种负疚感。你说这是我应该的，我们现在有些家长就是。你是就是就从小就给孩子灌输说，我为你好，你看我付出了那么多，你应该感恩我，要孝道我，这种教育是很麻烦的啊。如果还偶尔还有这种，不是偶尔还经常听到这样的。
其实我完全同意，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刚才一直说的，有条件的爱，有交换的爱。
对，
你自己的小孩呢？你有成就感吗？对，教育他，
我觉得他
就
是
一个，
他就是极其普通的一个孩子，
极其普通的一个孩子。
所以卷问的意思是，以后他，因为他有一阵子特别喜欢捣鼓什么的，用手动手能力特别强，所以就他以后又做个木匠啊什么，就也可以啊，我们可以支持他啊。然后呢，有一阵他又也是学捏了一下子陶，现在又做纸飞机啊什么的，所以就不知道他兴趣在哪了啊。就这样的，也没有什么看着胸无大志的样子，没有，就用我们来话说，就胸无大志，他确实没有大志，但我们也没有期待他有什么志向。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Yes, and how many years?Can a mountain exist before it is washed to the sea? Yes, and how many years can some people exist before they're allowed to be free? Yes, and 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turn his head and pretend that he just doesn't see?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